请那个同学们，现在我们今天会从146开始上。那刚刚给班长呢一份那个资料，上次给大家到第五页，对不对？就是讲义的第五页。那刚刚给班长一份，就是从6到19页的资料，6到19页的资料还没给大家，因为他说下星期再给你们。那我们是随班长方便，我们但是班长已经抠笔一份副本在他手上了，现在只是秀那一份资料，说它的内容大概是有多少，那告诉你们说回去可以用功。这些资料全部是整理出来的，有的参考的不止一本书，就是把天台呢，有的参考的不止一本那个天台著作，这一本是参考把法学义整理出来的。那整理一些表格的好处就是，各位如果以后要读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像前面就会跟到说，各位三章教跟通教是界内，然后呢，属于事的有哪一些？有两个，藏教跟别教；属于理的有两个，就是通教跟原教。那它主要的对象呢，就是你看这上面有西法字，那它是声闻缘觉，然后底下呢，它是说什么四谛菩萨，下面是原教菩萨。这些表格给各位就是说，你可以回家。利用有空的时候你就看，那看了以后智者大师的书就更能够进入，他基本上的有些架构一定要先了解，才不会说那这一个他主要对象是谁。那下面这一个四教缘起观的对照，那这一本的话，他本身参考的话，他参考了法华玄义、摩诃子观，还有次第出门，那甚至连四教义啊都有参考，把天台缘起的还有三德三藏的音全部整理在这一张表。那各位先看那个上面的部分，表上面的部分就是那个藏教的话，它本身它有就是令无明不起，那如果通教是令无明，这样是无明本空，然后无明心无量，然后到这边的话是无明即涅槃，反正这些全部它原来对于它最基本的定义我们都整理出来，它的目的和它的出发点，然后再来就是它跟世谛的关系，它对于世谛境、因缘境的定义是什么。那这时候呢都清楚以后，如果以后我们看到藏通别会知道它的基准点在哪里，就不会说为什么这边说的是无明即菩提，前面却要把无明当成有别于我们的另外一物要做所谓的处理，就是排除的动作，而不是相即的动作，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它的方法是要这样用。那像下面他所观就是他所起来的观字是什么，这边谈的话，第一个是生灭究竟，然后呢即空究竟，然后假名究竟跟圆中究竟，圆中地理。那他的观法呢是从西空观、体空观、次第三观跟一心三观，然后他所要对峙的前面是呢见思并重，见思并轻，然后到无明并重，无明并轻，也就是说前面这边是迷，前面藏教通教是迷真，然后后面的别教跟原教是迷中，那迷中的时候他所谈对峙的是无明，那前面是见思，然后所以说代表的是为什么，因为这边到这边是出三界嘛，对不对？从这个地方是界内，这边是界外，那边是界内，那界内的话处理就是见思惑，如果见思惑没处理完，你先处理无明，后面这些部分有点算是好像这样的眼高手低，你处理不到那个部分，做不到去再处理这部分。那出了界外以后，已经见思是过去式了，所以他所处理的眼前的就是变成是无明，这样清楚。那他这个表格就是整理这些部分，那再往下的部分是处理十二因缘的部分，上面简单说叫四谛，下面的话广说叫做十二因缘。十二因缘的部分呢，像三藏教的话呢，它前面有三十二重因果，还有二世十二的因果，这边就是它本身的二世啊，两世是怎么分的，现在然后过去未来，然后还有一念十二因缘，以及呢这些三藏，我们讲的三藏，哪一些是属于惑，哪一些属于业，哪一些属于苦，那这三藏呢在了别教的时候怎么把它变成三道，然后到原教怎么会变成三德，就是说在藏教界内的时候，它是真的会成为一种正道的障碍，可是当你已经看到它就是你的跟让你升起智慧，升起智，可以在当中可以看到地的时候，它是不是就变成是道，就变成是一条路可以通达的道。那道当中以后如果你可以修的话，修在己的时候 就变成是德，所以说这个障怎么变跟道跟德怎么对应出来，那它当中的服务性的配对都帮你们整理好，这是请你们回家三个星期的家庭作业。你们可以有个办法，以前我读的时候啊，我整理好以后怕会忘记，我怎么办，我把它剪贴以后贴在一张那个大，就把它贴成那样大一张的大张的纸，然后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有些时候啊会有那种空闲时段，就站在那边，然后贴，那时候以前我是住宿舍嘛，然后就把它贴在玻璃上面，刚好可以挡光，然后就在书桌旁边玻璃上，有时候眼睛累了，然后就那，然后就看一下，就背一个表格，然后看一下背一个表格，然后你这样每天只要瞄个十次，你就至少记了十个规则，那十个规则记起来啦，时间久了以后呢，日积月累，一年下来功力大增。那时候学日文也是这样，那个变化怎么背也是这样，把它贴起来，就把它全部粘贴好，那时候我单字全部，一般常用的单字全部，动词单字全部把它贴好，然后就变成那种大张的全开的，你就把它贴在那个床头下来的地方，每天这样看几个，然后这样看一看，然后散步就看一看，然后你又累起来要运动嘛，惊醒走靠近背，然后走远开始念，然后走靠近看，然后再走远开始背，这样子看啊，那些单字你说要不要特别背，不用，它的变化是在你脑中，就像口令一样，你们就这样子回去把它看，然后就把它背，走近看走远看。以前我背那个颤怎么背，我背颤，因为我做点奏的时候要学颤，没时间啊，点奏很忙。我那个他们就跟我，他们都知道，去看过我厨房，我的炒菜锅前面有个小铁钩，然后我就在那上面把那个颤纹的还有那个板眼啊写在那个上面，然后就把它勾在那里，我每次走到那边就勾在那，然后呢我要到水槽去的时候，我水槽勾另外一个，等到我煮完菜的时候，就把这些全部收起来再放回口袋，然后那个走路啊要去山上踏孙啊就拿出来背，然后看一下，然后再开始打，开始唱半夜，那就照半夜的速度去踏孙呐，这样懂吗？就是你要自己要，我们要找时间，不要说那个为什么没时间，为什么没有家不配合我们？有时候东西是找时间。那帮你们整理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以前怎么去学天台，我整理好，那就是佛法是不能长的，那就是看接下来看你们了，对不对？我整理好，接下来就看你们。那希望呢，我们接下来最后一次，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会发那个生过年礼物给你们，就是考卷。那考卷呢的范围，就是在过去上过的课程里面，以及这些讲义里面，就在这些里面。这份考卷可能看起来乍看很难，可能很多研究生都未必会，但是你们就这些表格就不担心。不担心，主要是看你们会不会活用，我可能会把它变得比较活，然后让你去里面找答案。如果活的话就会不急嘛，不要太难过，不用担心，金正轩不用担心。然后这些表格请你回家找个地方贴起来，然后如果一撮太小没关系啊，现在 7-11 也没有可以放大，对不对？你就一张表格给它放成一张纸，你就拿想办法去放，至少你手上有一份是 A4 的，对不对？其他就自己想办法看个人需要，现在便利商店都很方便，想办法找时间就把它学起来，这样清楚吗？对啊，找时间，以前那个学菜呢，就这样炒菜也这样子看啊，因为它就在你的高度，我不是这么高，我是在我眼睛看到就可以看到菜的高度，挂了一个小铁丝钩，然后做点做就这样子看，然后看那个啊，然后那个主菜不是要开菜单，你也很紧张，对不对？尤其刚以前不会煮，要怎么去煮？一样，你要进去之前就先想好哪些东西要解冻的一块蒸，然后就放在你要煮汤的上面架一个蒸锅，不要只用汤锅下去，在上面夹，你就开始在设计。一样，你要把它当成怎么样让你时间减少，然后这些把握时间就去读，然后就去看，可以吗？拜托各位，然后。我是这样学颤，然后这样子学天台，还有学语言，才可以时间够用。那你们方法不用整理，你们不用好命，你们不用整理表格。那你们需要做的就，我把你们当成你们是真的要学，要来上课的人，不是来玩票的，来听听，来学习的。所以我就把这些表格都给你，那就靠各位回家把它贴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一定会有地方的嘛， 一定，对不对？你一定会有，比方说你梳头的镜子前面，你平常在进行在打坐在上香点香的地方，你点香你不是要等待几分钟，待三十秒香才会着，那个地方你也可以贴，这样理解吗？就是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你一定会停在那个地方，而且每天都要做的事情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安排一个可以利用的空档。好，再来下面那一位，那个表三，表三是四教它的镜字的对照。那一般就会认为它事实上四教就是四字啊，他说不是啊，四种十二因缘，但是它可以开出来有不同的字，比方像那个三章教，他们从开始起修啊，开始起修的时候叫做四字，四间字，四间字以后你修了五停心观，修了四善根啊，然后你会有四果辟支佛、六度，还有三藏佛，会有，虽然是藏教，可它的智慧却还是有七种优劣差别。那虽然像是通教，通教起看起来就修不生不灭十一十二因缘，对不对？可是呢它还是可以有五种差别。那如果是别教呢，它有四种差别。原教呢，因为它本身啊，它是走的路线呢是都是相即性的，可是你说有没有差别？有，它还是有所谓的类似上面用界别教来说，它有实性、三执、心跟实地，还有佛的差别，也是有四种差别。从初开始到你已经是属于见次性非常的不明显的三执性，然后到你登地到佛，那之后呢，它这边有实地字，就是分界内跟界外，最明显就把它界内界外。它另外还有所谓的三字，三字啊，它就是有字。由一切跟一切种子，有字一切字一切种子，然后再往下，再来是五位跟四教的关联。那边旁边呢，蓝位那边是五位，五位的话呢，它有五十，就是现在刚开始各位还只学到如若生出手数比，对不对？还有提壶，那它配上呢我们的那个五教。就是我们的五个时间，五个时段的话，就是像有华严、阿含，然后呢，之后你有方等般若，然后到法华涅槃。那法华涅槃又有不一样，虽然都是醍醐，可是它还有不同。一个到醍醐的时候是广收，对不对？那法华的话，它是全部是圆，它没有全部通收。那这边呢，怎么样开门呢？就是说，当它配上它的，属于这里面属于初的啊，它每一个都开出四门。就是空有，然后呢非空非有，一有一空，然后开出四门，每一个四门以后啊，它也有四门，那把它乘上就变一是四，初有四门，原有四门，就变成是八门，那它就把它加出来，怎么算出这些门，这回去再看。然后再来下面表五，表五是十法界跟三世间的对照。十法界一定要至少要有要定念到很熟，十法界，比方说它是有三恶道，然后三恶道是哪三恶道，然后三三道是哪三三道，二圣呢，然后还有菩萨，还有佛，那这里面各位就看到说三三道里面居然会有个叫六度菩萨，六度菩萨是藏通别院哪一教的？六度菩萨是藏通别院哪一教的？藏教、通教、别教、原教哪一教？选择题，藏教，对对，是藏教。你发现，嘿，他居然把它放在三三道，属于人天圣而已。智者大师从头到尾他的理路都是一致的，他这个部分都把他六度菩萨只放在这个部分，就是藏教菩萨，他只把它放在人天圣。为什么？有谁可以回答我为什么？讲义都发了两周前的，对不对？答案是什么？因为他的吴先生
智慧不够深，行不够深，
所以愿不够坚，对，嗯。然后呢到通教菩萨的时候呢，他就会把它分为有惑还没有断尽的跟惑断尽的，那他所投他所遇的暴徒啊就会不一样，这边是他的暴徒，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读了他们的暴徒啊，那在这边的话全部都会整理好，以后你看到各个报纸或他投胎的或他的缠果报的全部在这一章就有了。那这十 司法界为什么要清楚？因为到后来一念三千啊，甚至他在算说他有多少的数字的时候，比方说他断烦恼断多少，全部都一定要有这些概念，他才算得出来。那就说哇，算出来又如何？当你知道司法界就是什么情况，而后你又可以把所有的烦恼算得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问自己说，那如果我能够在很积极的十分钟断其中的一项的时候，那我多少时间可以断完这些烦恼？那这一生是不是可以证到初三界？是不是这一此生可期呀？他有这样的一个算法。那当你都算出来后，发现此生可期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些，就变成说前面这些东西都清楚都了解，不论是哪一界哪一个地方的烦恼都处理得了的时候，此生可期。那算完以后，这个数字对我们的是不是信心大增？那如果前面这个不清楚，它算完以后还是一个数学公式，没有意义。那但是这个数学公式里面的每项因素，如果我们都透彻了解的时候，代表我们对这些烦恼的掌握是不是就是掌握度更高？所以这一定要清楚。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当清楚说，比方他这个众生世间啊，他这众生世间当中，他说这边是三途因的话，他是罪苦众生。那这个三善道是受乐众生，那底下是真圣众生，这是大士，大士就是观世音大士的大士众生，底下呢是什么？它是属于尊级众生。那我们要避免的是，我们看到的这些众生，我们平常都说我们不要去。为什么不要去？是因为他在受罪受苦。可是呢，它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它是因为有肉恶因，就是跟烦恼相应。那这些东西如果平常当成理论的时候，很难去把它深化到日常生活里面。但是今天如果当自己起烦恼的时候，就想说啊，这是有恶有肉恶因，你跟它相应嘛，介入，那这时候我们就会染三途因，就是我会把它接近它，我们就会成为罪苦众生。然后你会看到罪苦众生的话，它好可怜，一赤铁柱，一地水空柱，一海底住都不是好地方。然后你会看到这边呢，它是如果是人天圣，它是什么一地住、宫殿住啊，一那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说会兴起心乐的心，就是厌下心上的心。厌下心上，这个厌下包含的除了比方像我们现在你们大家都会认为自己是人天圣吧，是不是三善的，它这个里面啊，除了你这个要咽得下，除了三善以外，还有比自己更差的三恶。我们在三善的人绝对不会想要去三恶，对不对？可是他问题，他不是光要处理三恶，他要避免去。这个当然不用谈啦，不用，我们一定避免去啦，不用谈了，不要谈了。那我们是不是就维持在三善？不是，他的理路是你不能停留在三善，你连三善的缺点都要找到，三善的逼迫性苦啊、无常啊。都要看出来，说他叫我们观苦地，观的三善，这三善道里面的苦地啊，为什么要也要避免？所以我们的厌下指的是我们现在所同样的 label。 那他要处理他的一个三善的时候，他要告诉我们说他做的是要观苦地。观苦地的目的是为什么？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知苦。知苦，这上星期跟各位提到了，那知苦以后呢，你再往上爬。假设你现在那你知三善，你知苦以后，你现在往上，你当然希望到的就是什么初禅，初禅天。那往上一路一路爬，假设这时候你这边是已经在欲界，那往上爬是初禅。那这时候要咽下呢的地方，就是初，就是先了解整个欲界的苦。然后当你现在已经爬上了，到了初禅，假设现在各位成为初禅的时候，请问一下你的厌下是处理哪里？处理初禅。就是刚开始我们在欲界的时候，我们的厌下是指厌欲界，然后呢我们心上是指心初禅。当各位已经走到了初禅，这个是 A， 当我们成为 B 的时候，我们所要处理的厌下是指厌初禅，就是要对自己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苦出障要有所了解。那这苦出障的了解，就要透过观苦地跟知苦一路上去。然后苦出障了解， 那所以当他我们成为到了 B 的时候，我们要往上走，我们要希望我们成为二禅，他的目标就是放在二禅，二禅禅定，二禅定的地方，那你就会成为 C， 那一路往上，一路上去，一路观上去，这样清楚。然后呢，你要心上念下的下是指，这个下是指苦出障，那这个上是指什么？是观上面的殊胜，它的妙热跟它可以达到出离你下面这边的障，障对出，就是我们在这边有逼迫性，有不得，对不对？那你就观它的圣妙出，咽下的苦出障，观上的圣妙出，一路走上去。所以如果满足于日常生活上的事情的时候啊，没有升起这个知苦的心，会觉得这些书归书，跟自己没有太大的相干性。但是你要怎么升起这样的相关性呢？先要用心观察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东西得之于众生，而且呢有哪些东西确实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它是在一个怎样的一个工业的环境里面在运作，自己对于自己的下一刻，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是否能够自主。很多同学大部分都会说，我为什么不能自主？那是因为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还有一个有受保障制度的环境里面。但是换个角度去看，刚刚是因为各位福报大，今天如果说看到其他的地方，他常说要感恩，对不对？你就换什么角度去看，你看看同样在地球上，同样是人类的人，有多少人他现在是连出门甚至在家里他都可能不知道下一刻能不能呼吸，能不能还活着。所以我们的感恩不是光感恩我们现在拥有的，我们还要看到说我们自己得超过于别人的有多少。那透过观察这一些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会看到原来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现在自以为自己可以掌握的东西，原来也都是不可掌握，因为它是在大家同样的共业的福报环境下，因此有这样的制度让我们认为我们可以掌握，我们可以决定我们要做什么。太严肃了哈，看得出来同学已经有人快要撑不住昏昏欲睡，只要讲到这种严肃话题就周小姐很累哦。这个要透过你们平常去看，去观察，观察到别的地方，你看到他们失去了什么，然后你看自己的拥有是因为真的自己去掌握到，自己去拿到，还是因为也是得之于很多人，得之于大环境。那你发现当中你得之于更多的人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然后第二个就是再举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哦。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阿含里面，就是有一天那个国王跟夫人茉莉夫人他们俩在关内关，然后有一个谈论一个话题，他们两个就是关一关以后，国王忽然问他的夫王妃说，你假设有一天你有一个人问你一个问题，你最爱的是谁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就是那个夫人就告诉他，王妃就告诉他说，事实上这问题呢，我在几天前我也发现了，那我当时我发现我没办法骗我自己，因为我最爱的是我自己。然后呢那个国王说他也发现了，当他们内观的时候都发现他们事实上最爱的是自己。那这个最爱的自己的时候，你会后来你在问你要开点的是什么？他说就两个就跑去看佛陀，佛陀就说当你发现你最爱的是自己的时候，你会承认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做帮别人做决定或帮处理别人的处理事情的时候，原来我们都是在爱自己的这个决定，爱自己的这个感觉，而不是真的爱对方。所以很多他就说，比方说我们在爱一个人，事实上不是在爱这个人，而是在爱我跟他的默契，甚至在爱他关心我的那个感觉。他说当你看到原来最爱的是自己以后，再往下探讨后面的这些因素的时候，忽然会对很多的情执放掉，然后也会发现自己原来是有这样的一个我执跟我重很强的情况，会把自己的这一层给退下来，会把自己的这个大我给退下来。 这个故事听过？有没有听过？有哦，回去就想，回去你们就回头观观看。当我们以后在做任何决定，我们的出发点是因为自己，还是我们真的完全都把自己放下去为对方想，而且都从对方所有的情况都帮他经历，甚至愿意为他承担？我不是告诉你们有一个慈悲喜舍的观法，有没有教过你们？没有，刚才应该讲笑话给你们听，因为不敢教你们。我说我那时候有一个问我说，我们的慈悲喜舍啊怎么观？然后我就跟他说，真的你要观要用呼吸法来观啊，他有一些教过你们的观法。他就说啊，哎，法师你们这都汉传到什么样小圣？我说汉传哪有小圣，是你们还没有学到那么大的功夫，不敢让你们去碰。有些东西教你们下去，搞不好你们会开始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了。他就不敢相信，就说那你跟我说说。他就讲了很多，他去听了各方的法。我后来告诉他的，我说比方你修慈悲喜舍啊，那不是就是要给把你的幸福都跟别人分享余热嘛，然后你要怎么办？众生的苦你就要救吧。我常常讲这个笑话，我说我那时候讲完以后，他当天下课他就去做捷运，做捷运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当他呼吸出去的时候啊，就要把自己的这一生的幸福啊，然后他现在感受到的法喜啊，都随着他的呼吸散播出去，呼吸能够他的空气呼吸出去到多远，那些人都可以感受到啊。然后他说他呼出去后他吸不进来，他忽然在那里憋气憋到车子来以后，他在一层混乱当中，好像就这样忽然急着就上车，他才发现他恢复呼吸了。为什么他不敢吸气？因为他下一步是当你所有你吸进来的空气，它这些分子所有经过的人群众生友情的苦难你都为它承担。那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些人要当你要承担的时候你发现勇气不够，可是你刚刚给的时候你好像可以很快，事实上因为你觉得你并没有损失到，反而觉得说自己今天成为大我的时候可以给的时候会更慷慨，对不对？可是当在建筑组他说真的你给出去的东西不是只是呼吸这一个观想，而是真的，就比方说我那时候好像问的叶先生，我说假设今天呢、啊、你说很容易啊，我说好啊，他说慈悲喜舍很容易，我那时候好像问你一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在长安那中校那边，我问他，我说今天你一定身价超过200啊，不用说啊，随便算都好几百，那今天啊既然是要拔苦啊，那台湾有这么多，假设今天有个制度性的，他只缺钱，就说就是你只要出老地方，你把这些钱可以救度多少人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拿不出来。当它变成实体而不是观想的时候，却真的很难拿出来，对不对？那时候就会很难。那今天你说光连呼吸的时候还没有拔到自己什么，他连那样吸进来那个勇气都会降到这么低，会憋气。你们要试试看吗？不要先试，对不对？功夫还没到。那个功夫还没到，先不要随便试，试了以后啊很危险。我当时有举例，我说有些人不知道那个施食的危险性啊，就他们就跑去学施食，想说要跟众生结缘，结果多惨，他们就学施食啊，可是他们没有学说你施食要观想，你施食你除了真的准备现场的东西，你的观想的福报你能够散发出去的真的有这么量这么大吗？他们没有学到那个纯净观想，所以他观想的时候，他事实上是看到多少东西他就观多少。可是你那个有时候请来的众生超过眼前你这些实体物质啊，那很可观啊，很可怕。他们就被他们自己坏，有的就是面黄肌瘦，或者说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有的就连就是他走到哪里都晚上都听到人敲门，然后他家人都没听到，就只有他听到。这都是很麻烦，你们说不怎么可能，是不是？但是你看你们学久了以后就会发现越来越多人会有这样，像就这样，你请客嘛，你除非你不相信这些众生存在，如果你相信你就要尊重他，你今天广发邀请卡给他们的嘛，那他们来了你没我没东西啊，就摆明了没东西啊，这些菩萨们就摆明他们就是这些可爱的师姐师兄，他就摆明没东西啊，可他们却很热情的邀请，然后却让人家来却没东西。那这些人，这些如果说他们邀请来的众生是 不是在受苦的，是很有福报的。他来，他顶多就算了，就等于是你惹到君子还好化解，就怕惹到小人。讲白了，我们不是最怕惹小人，惹小人是不是自己就很麻烦？随时出门搞不好，或者说像人家说君子他停车挡到你家门口，他可能你跟他凶凶的吵完架，他也就算摸摸鼻子走，下次也不会停你家。今天如果停到你家门口的是一个小人，你可能出门你车子不见了，或者你家还被泼漆，是不是？那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施舍？我们施舍的对象，我们不能说他是小人，但是我们施舍的对象就是他本身，他在受苦，我们他今天已经不得自主，好不容易有人给他一个出口，他不是他刻意要如此，他要去做这些行为，而是他今天有人发心要给他东西了。那他这是变成是说，他还没得到别的机会之前，他就是会去抓着这个机会，是不是？然后第二个是，其实是讲一个，再一个就是再讲完，我大概就开始。各位同学上课的时候，后面都有厕所，又在讲厕所礼仪，不是讲那件事情，当然不同一件。你们都学欧念佛、阿弥陀佛，有没有人告诉你阿弥陀佛在哪些地方佛号跟圣号不能念出声？二六十中都可以念佛，躺着也可以念佛，但是躺着只能默念心念。厕所可以念出声吗？不可以，厕所里面你都还是可以心念。然后但是你在厕所里面看到法师要合掌恭讯问一吗？不行，你也不能够念出声，也不能念佛号跟他问打招呼，都不可以。第二件事情是，除了厕所不行念出声，还有哪里不能念出声？当今天对方手上拿的是热色，你跟他交汇过去，他假设他不知道，他跟你念阿弥陀佛，你千万不要回他阿弥陀佛，清楚吗？你就点头就好，你心里面念就好了，这样清楚。不能就是有在提会务的情况，然后在厕所不净地的地方都不能念出声。他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念佛，但是有分可以出声跟不可以出声，一定要跟你们讲。为什么要说？因为这些东西都会涉及到你有没有为未来累积资粮，这些事情都是太严肃了。你就像那日常生活就很紧张，是就是随时随地看清楚。既然他跟你对面一面而来的，他手上提什么东西都要看清楚。好，来往下表六，表六是十如是，十如是三世间的对照，这就是把一般我们说三徒三善，还有二圣，还有佛菩萨，还有国土世间，它的十如是，就是用十个角度来描述这些世间。那这十个角度你学到以后呢，为什么要去学它？这是关于你在观苦集灭道的时候，还有观它的那个非常苦空无我说。你说都关往下关，逼迫性，什么是逼迫性？它是什么样的极因造成的？从这里面要看啊，它的因是什么因？它会介绍，就是实如是要清楚，你会清楚它为什么我会到这里来，它怎么受的？那这个苦集灭道呢？今天的十六行相啊，就不会只是一些名词，它会告诉我们一些描述性的，这样比较容易了解。然后十如是呢，十法界，然后每一法界都有十法界，对不对？十乘十，然后再乘上十如是，就已经多少了？啊？到一千了吗？一千了，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一念，一念就有三世间嘛，然后就变成一念三千了，就这样算出来的。法界界界互聚，然后每个界都用十如是来描述它。好，再往下是第四个档了。这个是个别性的整理，回家看。寒假啊，等于事实上你们放的是从我们夏天上完课到我们夏日上课，刚好四个星期，28天，回家可以慢慢看。这是化法四教五位的位置安置，我们那边看到有五位：乳酪、生疏、熟疏、醍醐，那配上藏通、别圆。同样呢，你会想说，那是不是原教凡夫不可以修？他告诉你，原教也可以，凡夫你还是我们还是可以修。然后呢，但是像这边的话，他的凡夫放在乳位，那通教的凡夫放在杂学乳。然后阿那含如果在三藏教，他是在熟疏，但他到了通教的时候已经跑到弱，就连他的位阶会往前降， 它后面的标准会越来越高。那各位，如果这个图的话配合上 Final 5的话，这个图是没有画线，如果你回去看的话是七弦对姓地，然后对上实姓，对上五平地址位。那如果是出国，出国是建地，然后建地它会对上出住，然后往这边出姓，然后往下四国的时候呢，四国会对到一半地，然后七住，然后你会对过来七姓，因为它是一个斜线，都是往上斜的。那这个图上课第一堂就发给各位了，我印象中是上课第一堂就给各位了 A4 半张等于是 A5 的，上课就第一次课就给各位，给各位的目的就是说，你会对于说他在藏通别圆本身同样的断货的等级，同样的断货，可是他当他对过来的时候，他谈到见佛性的时候，他是不同的，他认为他本身啊，他的后面的标准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样清楚。好，那再来我们来看那个第四个的最后一个表，第四个的最后一个表呢，是说把这里面这些位次如若生疏，刚才是谈地，刚才上面这个上面那个表的时候呢，是给你我们说在三张就是四教画法四教跟五位，它在配对每一个格子里面它的对象的名称跟国位。那下面的表格表六的话呢，它所要处理的就不是光它的国位，它是说这个国位它的内容标准是什么。它比方说它像这一格格子是辟支佛，那这个格子辟支佛，那对下来就是说当它实住以后啊，它就可以开始清洗，就可以开始它可以处理习气的问题。这个表格上下这样对着看，上面是果位，下面是它的内容标准，这个标准是什么，大家可以放在这个格子里面，这样清楚，清楚了。好，再往下，往下这个是刚才已经介绍过，是那个转接同会界的表格，这个是转接同会界的表格。好，我们来看第六个，第六个是二地境还有三地境跟四地境，它是说我一般常常只读到二地，就是一般讲四地，那二地跟三地天台常常讲，对不对？比方说它有真二地的话是哪二地，就是有跟空，对不对？空有二地，那空有的空它这边就不用空而已，它是用幻，就是幻有。那上面有文字介绍，下面有，这边是文字介绍，然后再往下的部分，再往下这边就是把这个文字画成是图形，再往下的部分呢，它就会刚帮你把它旁边的说明都放上去，这是二地的部分。那二地呢，当它要配上所谓的五位，再往下一个地方，它配上五位的时候，它怎么开写？那它的出跟妙怎么判？这个现在你们都用不到，这一张这个后面这个部分只是参考的，用不到，你们用不到，但是你们文具的同学用不上，摩诃止观的同学就用得上，因为摩诃止观它是在这个在我们这一份第十一页到第十九页的讲义的基础上去再去讲的，所以它用得上这些基础，它里面就不介绍，它就从这个基础往上讲。那这个讲义给各位文具班的同学是你可以参考，因为当你读到后期大概第四品以后啊，他会讲二地，二地什么时候，他二地很少介绍很详细，那这边就回头自己看这一份讲义。好，那往下面的话，他是介绍像这个二地怎么样，他什么叫做每一个二地啊，就是说他有这样转接同会界，往下在下一页第三个，他的二地比方说你在不同的这样不同的教的时候，它的基础不同，熟的话今天藏是熟，它是真的是实有，但是它今天当它已经到是所谓的藏通教的时候，它的熟跟它的真就不同了。就是你们回去我们看那个八号五号上个上次的三次前的一张蓝色底的图形，蓝色底的图形就是像那个水管路啊一路往上接那个图形，这个回去对那个图看，把这一张表格对那一位图看，就是2008一月初还有2007十二月底的讲义，回去对它来看看这个图形，然后再来往下的这个是三地，三地就是一般你会看到所谓的真俗中三地，三地是各内容是如何，这个表格。好，往下一地进，那一地进的地方它却说我们一般会说那三地是不是三地都是庙，他说没有啊， 他以所谓的一谛，就是把真跟俗的二谛啊转，如果你可以转，那这时候转真俗二为什么出，你还要转，那你如果你能够不转当下相即，那事实上就是什么，就是妙，那相即就是妙。那他底下就会帮他介绍说，像阿含时的话，三藏教的话，全部是转恶啊，那同比罪人，那这个罪人有什么意思呢？那如果是转五十呢，转大圣经带转恶，不说我转一，那是转哪一些，上面就是转这个上面这个表格，你看这边是三藏教的话，它是转恶，要转三藏，你这边有一个出，一出，那你一出你要怎么转过来，那底下的话你把它配上面的，这里把它全部怎么转二不转一，有没有，你就要配上面的表格，然后把它配下来。文具的同学应该用不上这个部分，那无地境文具用不上，这晚上摩诃止观一定用得到。那他假设就无，什么叫做无地，就是因为诸法不可说啊，从本来常自己面相啊，那你怎么样去说它还有各种差别呢？那一地都没有了，怎么还可以说它这么诸地，怎么去安它？你说到最后你真的所谓的安，真的安出一地的话，那这一地就是实有自性，对不对？有困扰吗？就是说你最后你认为真的成佛，他这个佛是有一个别于你的，你要去证他是你真的是所谓什么有所谓有所有所说有所证，而你证的那东西它是一个有自信可以安立的时候，那而且这个字不是假名安立，而是实有而安立的时候，这有没有违反佛法？有，因为我们佛法它本来所强调就是无自性，是空的一个基础，所有的一切是假名安立，也就是施设的，只是你为它施设上去一个名词。所以当今天如果所谓的一地，你真的到最后你所有的诸地统归于为一地，而这一地是可修可证，就等于是我说今天有一尊佛是我有别于我，而我去成为他，这时候就是错误的嘛。所以他说诸法常从本来常自即灭相，你这里面全部都没有说他怎么样来开启，到最后是无地境。大家无地境就说什么一妙无地，只有一妙无地。好，这是第十二页，那往下第十三页他会告诉你为什么要说无地。那既然都无地，那为什么要开三地啊，为什么要开二地？他现在告诉你说，那他安无地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到后来你要归要空？那这个空的基础又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们，只是为了破执，不要让我们真的认为有所修有所证。你要有所修有所证，可是不要认为自己真的做了什么，而后超过别人，怕这个慢跟这个执而起来，而后产生惑。然后在下面的部分呢，第十三页。第三页的话，同学他们救生都会了，各位同学就回家看一下。这是呢，把诸境的同理啊，比方说这些境啊，你有十如境，往下稍微那个表格，下面这边你有这第一栏，这个是十如境。那十如境、因缘境啊、四谛境、二谛境、三谛境、一谛境，那他们彼此的关系怎么配对？如果他们这为什么要做一个诸定的开合？假设今天四谛境就只是四谛境，它跟三谛境是不能够做开会的时候，就代表这四谛境的划分跟三谛境它不是针对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有的境而开会出来的。就是我今天用身高描述胡小姐，那我今天用体重描述胡小姐，然后呢，而这些当中它没有办法做衔接或它的一个相关性出来的时候，那这个身高跟体重他描述的这个对象物应该就要分开的。那因为我们今天描述的都是镜，就是我们在镜上面看到地，有这个地然后生这个字嘛，你们前两周有听到这个概念，上星期又有讲，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描述的都同样的这个镜的时候，我们要去开显出它的地，而这个地因为它的对象物都是这些镜，就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镜是什么，印度界，就是我们印度界。那这些印度界我们怎么在这上面开显出这些地？那这些地我们把它画了这么多的类别，比方十如啊，是因缘四地、二地、三地，还有到一地境。那这些开显出来的地理彼此怎么做开会？如果不能够做开会，就代表这些地理本身它有瑕疵性， 说这个论后面谈的这一部分是要让我们知道说这些地理还是可以做开会的，而且它开会起来完全都不会有漏失掉。那下面这个旁边这个数字啊，这个 B10几十几是让你说回去对对它的文字，你要回来对说它是什么进对什么进比较容易，有时候看中文比较会回沙沙，对不对？那如果用数字标了以后回去看就比较快，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说哪一个部分。所以从13呢一直到19啊，全部就在做这部分的开会。好，这个开会的目的是什么？是让你今天会对于智者大师他所开出来的这些地理啊，你会知道说他从哪个角度来切入。有时候我们虽然说我们知道什么是山地，可是我们当我们换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说诶什么实炉的时候，你会对三地开始产生疑惑，又不知道怎么配对怎么安顿自己。那智者大师今天把所有的开会全部讲完了以后，针对同样的印度界的时候，我们再去读这些书的时候，还有日常生活遇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大的一个灵机应变，从三地的角度来跟他谈，从二地的角度来跟他谈，还从因缘境的角度来跟他谈。这样了解清楚，所以读它的好处很大哦。因为你日常生活里面我们会遇到的众生啊，他未必一定都了解因缘境，那你可以从别的角度来谈。那这七个角度就是我们在描述我们日常生活的境里面所开出来的地理。那如果了解它，我们就可以开发我们的智。嗯，好，这是给你们的讲义介绍完，那是你们新年的礼物之一，下星期就是考卷一张，这样没问题了哈。这个讲义已经给大家了，就靠大家回去用功。那我的方法，我自己读的方法就是把它贴出来。我连直观的科文啊，四部直观，还有那个天台三大部的科文啊，我的科文也都是贴在那个珍珠板上面。以前是都挂着，那现在因为空间的关系就用珍珠板。那珍珠板的话它很轻嘛，你就是今天换这一张就把它立在墙边或书桌旁边就可以看，就用珍珠板都贴在上面这样看。然后这样子看的好处是因为科文，你把整部的科文贴起来看久了，你会直接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你要是这样子去学，因为那天邓先生他就问我说天台怎么学啊，我跟他说你这几部基本书一定要看，通蒙止观一定要看，四禅波罗蜜一定要看。因为通蒙止观啊，他跟四禅波罗蜜理路很像，可是他讲得很简略。那头四禅波罗蜜为什么一定要看，四禅波罗蜜一定要看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把所有禅修的名词还有他修学理路介绍清楚。他的修学理路你会看到很清楚，他介绍非常详细，他第七章非常的详细，还有他的方法。那这个看完了以后就 OK 了吗？没有，那是打基础，就是代表你有实修的一些基本功夫，还有实修的东西，你有方法了。那这些方法你都有以后，你怎么安顿背后那个身心啊？这上面呢，四禅波罗蜜讲的比较少，他的理讲的比较少，那要看哪个呢？看摩诃止观，那你就都看完了。可是因为摩诃止观跟四禅波罗蜜要结合啊，有点难。它中间的衔接就是六妙门，因为四禅波罗蜜它介绍了两种观法为主，一个叫不净观，一个叫做熟习观，就是习道观。那它习道观介绍完以后，它要转到你来观这个心跟心王，还有这个理的一切的圆融的时候，它从哪个角度切入？这个地方在六妙门。他从一门一门的辗转深入来切入，然后到摩诃止观，你忽然读到一语一切的圆融的时候，就不会产生疑惑。这是四部止观的基础。那你说文句跟玄义要不要读？我就告诉你说，如果你只读那个部分，没有读文句，也没有读玄义，甚至对摩诃止观不熟悉的时候啊，读起书来会有点隔靴搔痒，你会不知道智者当时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很多观法是来自于他对于法华经的体悟嘛，法华经的体解，那法华经一定要熟，法华经一定要熟，所以我就请他们一定要听 MP3， 听 MP3， 听到很熟，经文熟，你自然会就会开发出来， 不熟，你用一直你去背很多人讲的东西，还是不如你直接下功夫跟经文，靠佛菩萨的加批来开智慧号。我是这样子想，我是比较传统，我是觉得你诵经有诵经的功德，那你把这个经文熟，就是等于直接把佛菩萨的话语熟悉，你就去听他的经文，听到熟，那你读文句起来就会轻松，读起文句就像在看故事书。那你说玄义为什么要看？玄义你们现在眼前没机会，比较不太容易看。刚才给你们看的是玄义，你们发现玄义是一个论述很强的书。那前提就变成是一定要有点法华的基础，法华经的基础跟禅观的基础，再来看玄义。要不然玄义读起来你会把它当成是一本辩论的书，在那里研究它的理路，而不能够理解说它背后它对于你实践修行的关键点在哪里，而会认为它像很多就说玄义是天台哲理的书，是天台论理的书。事实上它的哲理跟论理的目的是什么？是让自己遇到日常生活的情境直接能够安顿身心，而且当自己起观的时候，它成为你的这个精神的基础。它不是光会要谈要论要智者，但是他的个性他不要浪费时间在做这种事情。那刚才你看到这些他的境的介绍，他最后在开会的时候他也讲得很清楚，这些东西全部为什么要全部都回到他安每一个地理，全部都为了回到要断我们的烦恼。他安无地境也回到要破我们的执着。他安这些地理，你安好以后，这些地理比方说有因缘境、有四地境、有三地境、二地境，全部都安好以后，会不会我们在上面就做文章了，然后认为一定就要怎么分怎么分，他最后就安了一个无地来破它，破完了以后他再把这些地来做开会，全部的目标都回到一个让我们对到任何事情都没有疑惧，没有疑惧，可以做到无疑惧。无疑惧的时候，你的信就会生，就可以生信不疑。这个功夫要一段日子，就是靠你现在下一点点辛苦功。我讲的一定会有点挫折，让你会有点挫折，但是我常常跟他们救生说啊，我说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一年或者一个月都没有感觉，有一天忽然你功夫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啊，你就启动了。就像在拉木头，你没有看过在那个以前我们学物理学啊，学物理学的时候，当你要把一个物品要移动的时候，它有个摩擦力，对不对？当你一直拉一直拉拉不动，当你的力量你拉到忽然大过于这个物体的重力跟它的摩擦力的时候，你一启动忽然就啪，很快，有没有发现就会很快。那现在刚开始在跑步在暖的时候，你就必须要一直去克服，可是刚开始看不到自己有什么进展，而这些进展是因为还没有大过这个摩擦力，还没有大过这个摩擦力。当一旦大过的时候，你就想停啦、啊，你就会发现你也不想停了啦，应该不会。我说想停也停不下来，不会，是因为你也不想停了，因为你会发现你原来你做什么，你回到自己的时候，日常生活就会很自在，你会不想停下来，我们日常的生活就会觉得很自在。你再怎么忙再怎么样，你会自然在当中你找到一件你非常值得去付出而且想要去做的事，然后你会在这里面乐在其中，不想停下来。然后这件事情会让我们对我们的来生，对我们的下一刻都更能够自主跟安定。那眼前就是要克服这一个摩擦力，这个摩擦力是讲完让你们下课哈，先不要下课，我们带你上来再从那个146开始讲。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地方讲，这个地方就是止观里面讲的顺流时心跟逆流时心。假设现在这边是你要画图吗？好可怜，这是一个河水，你往下，河水是向下游，对不对？这样子流下去啊，那这时候流下来，这是一座山啊，那你水往下流，今天我们假设站在这里，请问各位，你要在这个点上面 果然我们是三三刀嘛，下面是二啊，上面是更好的，对不对？我们要前胜还是要三二嘛？我们在这个点是一个枢纽的时候，你想要立在这个地方，能够在这里立足，你想在这里立足，只要战争嘛，有没有克服任何东西？要不要克服？要克服什么？水的冲力。假设今天它的下流的沙往下游的时速数是每一个小时十公里的冲力，你要站在这个地方，你要付出的力量会要多少？就是这么大，连想要不动都必须这么大。它假设就是这地方就是。我们在一个环境啊，这个环境里面说的，你周围我们周围的人说，甚至看到广告，甚至听到新闻，我们都看到什么？都看到像购物，比方说你听到广告，你打开广告，他就告诉你你哪里我们哪里不圆满，或者说哪个明星如何，就刺激你我们的欲望，对不对？都在刺激我们的欲望。那这些东西它就属于。如果这个部分算是想往下流的阶段，那就是刺激你的声色无欲。然后呢，打开的他刚才说，那个像做最近他们在讨论，就是说先生跟太太有一本书吧。很多人他觉得他先生都已经不错了，那现在又出一本书，然后呢，他就那本书的作者我忘了是谁，反正他的老公非常体贴，什么都帮他做的这样子，然后他们家是一个非常高 EQ 的家庭这样。那很多人就开始回家会嫌弃他的老公，这些书啊你如果回去变成是嫌弃，就变成是没有用到里面的智慧，然后变成是烦恼，这也就变成是勾引出你负面的一个烦恼的欲望，说对不对？那你怎么在这书里面看到的是让自己的 EQ 更高，而不是回家开始抱怨，然后两个开始吵架？那你就嫁他好了啊，你就不要嫁给我，有的就这样子开始吵架嘞，就很可怕。那这里面他谈的这个立足的地方观念，就是说当你在这个往下的时候，如果今天顺着往下，顺着这个河流往下，这叫做顺流。顺流你有一种十种八性，就是看你顺着它，你有这样，这是顺流。那如果你今天我们想往上，今天各位想往上前进，走到这个红色娃娃这里，你想要前进到红色娃娃，假设这个距离是一公里，请问各位，如果想在一小时内达到红色娃娃这，你要付出的努力的数字是多少？十一，对不对？十一，就是一小时内达到，你就必须要我们的努力就变成是一小时必须前进十一公里，对不对？一小时必须要前进十一公里。就是说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修行当中，这个图的意思，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修行当中，光在眼前今天听完的东西能够把它后保持不要忘失这一刻的发心，这一刻的积极，都必须要克服这么多外界的诱因，还有外界让我们分散的心。那它往上移的这一个心念啊，往上移的这一个叫做逆流，逆什么？逆习气，逆周围的五欲三乱境，叫做逆流。所以要发起这样的心的时候，会要很大的挣扎，有时候甚至会发现朋友也不一样了，原来的朋友会跟现在的朋友不太一样，现在朋友忽然开始疏远你，也不是疏远，而是因为你开始改变，你想去的地方跟他们不太一样，聊天的话题不太一样，然后这时候你会不自觉的认为说是不是走错路了，而朋友疏远你。有时候不是，是因为自己忽然想要的聊天话题不一样，然后那一刻忽然会面临到自己有点孤单，甚至自己有点失落，而那个失落跟孤单能不能承受，这反而是很多修刚开始学佛的人面临到很大的问题。然后甚至有的就开始要沟通。那朋友方面是很明显的，因为有的朋友是嗜好或者出去或者各方面的交谈的话题，那开始改变，那怎么样把这些话题跟他们串联上，要费一些心，这是逆流。等于是他不是只有想要前进，比方说想要前进的这么一公里，他必须要费上原来他的一个流速，就是原来我们所相处的这个环境，比方说家庭朋友，他有个大环境，要让这个大环境跟你产生协调，然后让自己增上的时候， 要怎么样到达这个环境，而且这个环境里面红色娃娃这边有这么多红色娃娃，怎么跟这个大环境另外一个不同的环境的人要共同沟通的语言，就变成两边都衔接不上，一边要舍舍不掉，一边要静静不了，那时候会有一个空窗的时候，很为难。那就像现在在学这个一样，原来的基础好像有点抓不太到，现在要进入新的东西又有点抓不到方法，会很为难。那一下子要给这么多，好可怕。然后呢，过年又不能好好过，全部都在考你们有没有逆流时薪，到时候上课的时候我就来看看为自己少多少。清楚了吗？这样清楚？日子并不容易，这一定会有逆流的问题，会有。尤其当你回头那一关的时候，有时候不了解，会发现，哎，怎么他们都改变了？哎，你怎么这样对我？可是你回头仔细一看，有时候是因为自己在改变，会发现我们自己在改变，那我们就必须要接受别人的改变，因为我们本来就不一样了，开始越走越不一样了。那要用一些智慧去善巧沟通，怎么样把好的东西跟他们分享？那如果真的暂时现在没姻缘，那就等到自己更稳定以后再回头跟他们分享。清楚哈，不要强迫大家。然后但是呢，既然到班上来坐着，我就对你们有一点点要求。清楚清楚，你们清楚了吗？来说说看，王小姐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的方法也教你们，讲也给你们，就希望你能够逆流啊，在家里面贴贴看看这些东西，看起来像表格啊，你看久它就不是表格，看久以后你会在当中看到原来日常生活里面有这么多现象，因为这些东西像石如是他在描述，你会觉得它是一个文字，但是因为你对这个文字太生疏了，那如果一天天把这个文字来看到熟悉的时候，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事情就是这一件，就是指我日常生活，那开始日常生活东西配对啊，就这个地跟这个境啊，配对越来越配越多的时候啊，真的就可以开发自己的智慧，它就会让你日常生活和读书都很起劲，原来它随时随地都是当生活指南了，那就变成这种先熟悉这些文字，然后也要熟悉这一些情况，要用心观察，就叫熟悉嘛，两者都熟悉后你要配对才可以，那前面这个阶段就要两边都要用心去熟悉，很难很难，我绝对不会告诉你天台很容易，我绝对会说天台很难，但是今天呢，如果你把天台学好，我只能说一件事，就是我大哥常常鼓励他们，我说你想学禅的话，你要学天台，为什么？因为他打坐方法，他修学路径，在刚才念的至少三步止观都用上了，一定要不然自己在修什么，在做什么都搞不清楚，姿势怎么放也不清楚，这条路走到那个路，每一个禅定境的状况是如何也不清楚。那天台四禅波罗蜜这么小小一本，尤其光第七章就把它讲得这么清楚，所有的禅定境会遇到的情况，还有他修学方法都讲得很清楚。那打坐的姿势怎么做？同盟止观。那他跟心怎么结合？怎么跟日常生活圆融六妙法门？我说至少再简单就要学打坐，这方面一定要知道嘛，自己要证什么，要修什么，用什么方法，要去哪里，这三个止观非得看，而且都薄薄的，这几本都薄的，摩诃止观很大的，我们可以就先不要看，至少最基本要学打坐，要学这三步。那你说要学，我不要学这个，那我只要学，比方说我只想学会学，那我说学会学，那学会学，如果学了会学你没办法把它融会贯通，只是一个文字就是一个文字的时候，那就白学了。那怎么样可以做融会贯通？就是要学到玄义的功夫。这样案例，这样案例，这些案例当中还可以教会融会贯通，最后还能够连破它的方法跟案例的方法都可以融会。这就是玄义的功夫。我说你在学天台是不是定慧都可以用到？然后我再跟他讲说，那他说，那我如果不想学这个，我只想持戒。我说啊，南山律是以天台为解体，如果你没办法落实到观察这个心的时候，这些戒就是白搭了。所以今天说南山律啊，他一定要先回到天台。一个说他是持南山律非常好的人，你问他说他敢跟你讲说他不懂天台，你就知道说他是讲假话，这样了解吗？南山律是在天台之后以他为基础后开发出来的，所以你说你看戒定慧跑不掉了， 那天台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三昧还有来生的陀罗尼都有非常的帮助。好，今天先到这边休息一下，大家再回来。